欢迎加入我的奇想生活。
所以我就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在一个物质过剩或者是我们拿的理所当然的时候，我们就会因为轻蔑所以就生出了轻蔑。
嗯，
对，我们都不对很多事情都不尊重啦。
嗯，
对啊，就像我们小时候对于物质可能就像我生的那个年代，我们的物质条件并不是那么的好，我们什么东西都非常的看重。我如果跟大家讲说我家的衣橱随便打开来就是20年前、10年前、15年前起跳的衣服，大家一定是不相信。可是我家里面真的都是这样子。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我的来宾呢，我要用非常多元的方式来介绍他，因为他是一个策展人，同时也是一个艺术创作者，然后他也是一个学校的老师，然后呢这些事情他同时在运作。你是一天到底有几个小时在活啊？
嗯，
我们先欢迎沈菲比。
原来我们就这样子开始
就开始啦。
好，大家好，我刚刚突然冷场，因为你吓一跳，就是我们
就这样开始了。
对，因为刚前面还是在试戴耳环，然后没有想到就是马上跳进这个环节。
是的，
对，
就如此的顺畅，然后
是，然后已经还有在镜头的状况下。好，大家好，我是沈菲比，我是一位刚刚佳琪有说就是一个身份多重的一个状态。那此外就是私生活领域我还是一位太太，
嗯，
所以我也要负责煮三餐。
对，而且他的三餐真的很认真在煮，然后很认真在摆盘，所以有机会看到他们家的那个餐桌，你会觉得哇，即使是那么简单的一条鱼，或者是虽然他煮的也不一定很简单。
我觉得没有很难的，因为我其实刚开始结婚的时候我是比较煮西式，但是后来发现我先生就是一个亚洲味，所以我就只好完全就是中式。那可是其实中式其实真的很不容易，
嗯，
所以我就真的是非常家常，
嗯哼，
对，我不敢讲说自己多厉害，但是就是像一般的普通妇女，怎么讲？这样讲好像有点贬低妇女，就是应该讲说每位妇女在家里面扮演的角色其实都很不简单，然后但是我们都觉得很多事情都很理所当然，
嗯，
对，像妈妈为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也都会觉得啊，好理所当然，妈妈就是应该要会煮饭会洗衣服会折衣服，但是谁说的呢？妈妈很多也都不会做这些事情啊，她也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妈妈。
嗯嗯，所以其实我觉得也可能是因为这样的想法，我觉得菲比她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有点突破那个框架，就是我们认为，嗯，一个学校老师要怎么样啊，或者是一个艺术家要怎么样啊，嗯，当然大家对于艺术家比较没有什么样固定的想象，啊，因为艺术家真的他的生活模式或者是他的形象就是一个很特别。但是我真的觉得啊，其实今天呈现在我们镜头面前，我都一直觉得菲比，我过去访问他很多次，嗯，几乎你参与的一些重要的策展我们好像都有见过面，欸，从白昼之夜开始，好，那时候你做统筹，
对，
那是第一届的白昼之夜，对不对？
不是，那是
第二届，哦，第三届了。
第一届是2016年，但是2018年的时候，我们是在中山北路一段到三段，算是幅围拉的最长，就是以当时第一届、第二届的状况来看，第三届确实是拉的最长的那一年。
嗯，
对。
然后白昼之夜之后呢，再来是
2019年，我做了绿岛人权艺术季，
然后我跟他一起去了绿岛，很开心。然后那时候我其实对菲比就是印象非常深刻，印象最深刻的是来自于他的手机。我想从这个地方来切入他的一些真的很有趣的一个对于生活然后对于工作的一个态度。你请你看一下这个手机，
嗯，一直非常好用，然后用了刚才超过十年了吧，
才10年，
应该至少超过10年，但是确切的年份我忘记了。
但现在这个年代应该很少看到有人用这样的手机，然后它不是智慧型手机，对不对？
对，它不是智慧型手机。
我之前看到的好像更传统一点，
之前应该就是这一支，
真的吗？
一直是这一支。
对，然后我要讲的为什么对他印象深刻，你知道在绿岛啊，服务员那么广阔，他要办一个人权艺术季，中间要连接多少的工作人员，要连接多少的展区，然后他真的就靠这支哦。那我就在旁边，我就问他说，哎，你为什么就是坚持不去弄一个智慧型手机，大家都用 LINE 有没有，这样子呼叫你一下不就都看到了吗？大家没有办法用 LINE 跟他沟通。请问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从这只手机谈起。
我觉得其实这只手机的功能性就已经够了耶，就是我觉得自己不是那种什么一秒钟什么十几万上下的人，然后我能够接收到的资讯以及我能够处理的事情，应该就是这一只手机能够给予我的信息量，就是我能够处理的状态了。那再多我可能也就是也没办法了。
可是好啊，那我就问你，那你在办这个活动的时候，有这么多的工作人员要跟你联系，怎么办？你不会觉得有个 LINE 会比较容易一点吗？大家设个群组啊。
也不会，因为我后来发现就是有些人会设一个群组，然后里面就三不五时问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可能十年前就已经告诉他，或者十分钟前已经告诉他再一次了，但是他依然好像会忘记。因为他们有些工作人员就会跟我生气，就会说，哎，你看看谁那个时候问了我什么，结果现在又来问，然后我就说，嗯，这件事情为什么都不记在脑子里呢？所以我觉得其实人脑好像比就是任何的讯息可能再好用一些些。
哎，我觉得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也许因为人类现在太方便，所以就像你讲的，很多东西它就不记在脑袋。反正你跟我讲过，我就想说啊，那有一天我再回头找好了。但有时候讯息量又太大的时候，一直往回找又找不到。
对，
然后连电话号码都不记了。
是，所以我就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在一个物质过剩，或者是我们拿的理所当然的时候，我们就会因为轻蔑，所以就生出了轻蔑。对，我们都不对很多事情都不尊重啦。对啊，就像我们小时候对于物质，可能就像我生的那个年代，我们的物质条件并不是那么的好，我们什么东西都非常的看重。我如果跟大家讲说我家的衣橱随便打开来就是20年前、10年前、15年前起跳的衣服，大家一定是不相信。可是我家里面真的都是这样子。
哎，那是因为你特别喜欢那个时候的衣服，还是？
也不是，就好吧，就我今天穿的大概是1970年代的衣服，然后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很多衣服是继续穿我妈妈、我奶奶、我外婆、我阿祖，然后或者是我自己买的，我也就是可以都穿非常久。我比较不会买那种很快衣服就会坏掉的衣服，我可能会花比较多一些些钱，然后买一个好像很耐用的衣服，然后加上我也比较没有在追求什么流行，因为我有自己喜欢的样子，然后我就会固定买，或者是偶尔想要突破自己，然后就买一些想突破的一些衣服。但是那些衣服都应该不是当时的主要潮流的脉动吧。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那些衣服就算先穿个10年，好像以后也是还蛮 OK 的。
其实回扣到最开始我问菲比说，你同时又是策展人啊，又是老师啊，又是一位太太啊，又是一位艺术创作者，你哪有时间做那么多事情？但实际上其实我在菲比身上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专注。包括从为什么我很坚持就是我要看他的手机，从这件事情，然后到菲比刚才说的，你想要找一个自己喜欢的适合你的风格，也不见得要随着潮流，就是说你很专心的知道自己要什么。对，然后如果我印象没记错的话，你曾经有跟我分享过，你坐在那个捷运上，即使是这么混乱的旁边很吵杂的环境，你还是可以很专心的做你自己的事情。
对，因为可能因为我有随身携带书的习惯，我要么不是在捷运上面读书，要么就是像之前在忙着做我双套节的时候，就是在捷运上面我就一直在编织。对，但是看书是很正常，但是如果我一开始编织，就是旁边就开始就是一些斜眼就出现了。对，就是
你们可以想象吗？坐在捷运上，然后有人开始在编起这个小盆子，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
对，就是开始就是有些人就是一直偷瞄我，但我想说啊，其实也没关系啊，如果你想看你就看吧，
很有趣，
没什么。对
对，所以其实你可以完全的忽略旁边的人的眼光。
应该这么讲，我从小我妈妈就说我是那种耳根子很硬的人，意思是说我从小到现在都从来都没有遇过那种 所谓被同侪影响的，因为很多人在青少年时期可能会被同侪影响，或者是很看重朋友。我从来没有，我觉得我人生到现在最爱的就是我自己，而且我就是随时保守我自己的心，就可能因为我自己也是个基督徒吧，然后所以保罗说的话，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出发。所以我做任何事情，其实我最看重就是自己的本心。然后至于别人怎么样说我看我，我自己好像没有那么的在意，因为我觉得那个之于我的生命，我用一个更大的眼光来看的时候，别人的闲言碎语一点都没有意义啊。那对我来讲就是小石头啊，就丢掉就好了。
你从小就懂这件事？
对，我大概可能国中的时候特别明显，因为我妈妈就开始跟我讲说，哎，我发现你好像有这个特质。
嗯哼，
对，因为我跟我弟弟虽然是同个父母养了，但我弟弟就是很受同侪影响。
嗯，
然后那段时间我弟弟小我一岁半嘛，所以可想而知，我国一的时候我弟弟就是小五的年纪。
嗯，
那我弟弟就会开始在意一些同学说的一些事情，然后就调整自己一些状态。
嗯，
然后但我从来都不，我都做我自己。
所以你妈有没有觉得这件事情是好的，还是会有点危险的？
我妈妈那时候只是有一点点感叹的说，啊，你耳根子真硬，这是她前面第一句。然后第二句她就说，哎，但是这样子好像你人生会过得比较简单一点。
哦，所以你妈妈其实也还蛮赞同这样的一个生活生命模式。
我觉得我妈还蛮开放的，她并不觉得赞同或是不赞同，因为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嗯，
对，我觉得我从小我妈妈就是让我们自己选择，但是自己要对自己的事情负责。
嗯，所以关于艺术这条路也是你在很早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喜欢然后坚持走这条路吗？
要不要用艺术这个字我自己也还不太确定，可是我从小就觉得我向往一种很美好的状态。
嗯，
但是那个美好可能是我们看到的美丽的美好，但是也有可能是我们身心灵的满足的美好。那我从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在追求这个东西，直到可能到了幼稚园开始画画，然后就觉得，诶，画画也很好玩。
嗯，
然后那时候我还记得有一年我就跟我弟弟画了一些画，然后我还跟我弟弟讲说，最近老师教我们使用剪刀，因为我才国小幼稚园吧，反正我那个年纪很小，我就跟我弟讲说，今天妈妈还没有回来的时候，我们要先把家里面打扫好，因为那时候快要过年了。
嗯，
我就说，然后我们要画很多画，还要剪纸。然后我弟弟说，可是我不太会剪。然后我说，没有关系，我们自己剪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可以。
嗯，
然后我们就自以为是的画了很多画在纸上。因为我们从小，我妈妈就跟我讲说，你跟弟弟从小都还蛮特别，你们从来都不会在墙上贴任何东西，也不会画画。
嗯，
可是那一天我因为我想布置家里，所以我就画了非常多画，然后以及剪纸，然后就，
那你画在哪里？
第一次贴，我都画在纸上。
okay.
然后剪纸当然就剪在色纸上，但是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在我家客厅贴上东西。
嗯，
对，然后我妈回来吓一跳说，就是你以前从来都不会贴贴纸，你也不会乱弄东西，你怎么今天就说啊，我不是乱弄，我是在布置家里。
那就你画了什么你还记得吗？
就是一些鞭炮之类的。
鞭炮啊，符啊，春啊，都自己画一画的。
符跟春是用剪的。
OK，
对，然后
还蛮特别的。
对，但是我弟弟年纪更小，所以你就可想而知，就我们俩剪其实真的都不是很好。因为我刚说我才刚学会用剪刀不久，因为是老师教我们的嘛。嗯，总之就是剪出一些我妈妈看起来会，哎呦，那是什么东西，但是她又不太好意思，所以她就说，那今天先贴在那里，要过年前我们再把它处理一下。
很好，这就是你的第一次的创作之路啊。
第一次贴在家里面。
嗯，
对，因为平常如果妈妈觉得不错她会帮你贴，可是那时候真的是我第一次主动约我弟弟说我们要来布置家里。
嗯，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哦，原来我会想要布置家里这件事情。
哦，
对，
那后来呢？你慢慢的，因为那个是小时候喜欢嘛，你也知道有很多人就是小时候喜欢画画呀，喜欢做一些劳作啊，
对，
但长大也不见得会往这个方向发展。
我一直到现在还蛮爱剪剪贴贴的，然后但是我是到国中的时候我就决定我要走美术这一条路，所以 在国中的时候其实我成绩还算还蛮不错，大概全校可能都有前50名。那那个年代就是老师看到这样的成绩就会觉得想当然尔就是要念高中。可是因为我的舅舅他自己本身是念数学的，然后他是一个数学家教，然后同时他有另外的身份，就是他是在做皮包的创作。当时他就跟我讲说，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一条路，那么其实从现在开始你就可以不一定要走高中这条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放弃没有去读我考上的高中，我就去念了高职，我念复兴美工。对，那我觉得我父母也是非常的开明，因为他们就只问了我说，你已经决定好了吗？如果你决定好，你就要为你的决定负责任。然后我就说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因为我也自己内心挣扎了好一阵子，因为学校老师啊辅导室啊都会来辅导你说你不要这样做。对，
因为他觉得你的成绩应该可以再更好。
对，因为老师可能都会说你到大学再选嘛，你现在先念普通高中，你没有必要现在那么心急啊。可是我就想说其实人生还蛮短的，我们一辈子在念书的时间可能就18年20年就过了，那我如果要到后面那几年我才决定我要念的，会不会有点太慢了？就是当时我自己有点点心急啦。对，所以我就真的是跟老师跟辅导室征战了大概快1年多吧，因为2年级下学期我就表明了我的心智。对，可是并不是受到老师的太同意。
对，不过依照你刚才形容自己的个性，其实别人不同意也是他家的事啦。
是，没错，是他家的事，但是我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是，不过在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感受到说其实人生没有很长，我觉得已经有那样子的一个想法非常不容易。
对，可是我觉得这也可能因为关系到我大概小5小6的时候很常在读一些伟人传记，我觉得这是件好事也是不好的事情，因为我那时候读伟人传记就发现大家好像在年纪7、8岁的时候就已经就是立下志向。对，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压力好大，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在读伟人传记的时候我就开始失眠，因为我就想天哪，我现在已经11岁了，我现在一事无成，我还是一个小学生，我人生怎么办，我快毁了。
小学生要一事无成，问你要怎样？
对，那些伟人在7岁、8岁的时候，你知道就已经有些就是迹象可以显露，
是是是，
所以我当时就真的很心急，所以就可想而知，我在国中的时候，纵使老师、辅导室都劝阻我，我还是依然要这样子做，因为我就想说，拜托，我已经离那些伟人的7岁、8岁已经老了很多岁了。
那时候你觉得说我要尽快的赶快做点什么事情，或者是至少要开始了我未来的路。
对，
那个时候你就已经想好你未来应该长什么样子了吗？
我当时只是觉得说我想追求一种人生的美好，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我小时候在学美术的同时其实也有在学钢琴，但是我到国3的那一年，因为觉得要把更多的比重要准备在术科的考试，美术术科的考试，所以我在国3下学期的时候就停掉了我的钢琴。对，然后关于我对未来的憧憬，我觉得我并没有局限说它一定要是长什么样子，可是我觉得它是一定是一个身心灵或是我看起来是一个舒服美好的状态。然后只是我选择的工具可能是我们大众眼中现在看到的艺术或是美术这一条路。对，
难怪你刚才说艺术这两个字是不是要这样子说你还在思考，但是本来我们就是觉得其实艺术都常常讲说我们就是生活当中的美好嘛，只是大家就会觉得说哎，艺术好像就要把它放到一个殿堂上去，但是我们其实也看到菲比他的创作或者是他找的一些一起往这个方向努力的这些艺术创作者其实都还蛮落实在生活当中的。
对，然后尤其是近几年我就发现像刚刚前面说的熟悉生轻灭以及我们物质过剩，我就在想说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一些事情告诉大家我们可以停止或者是暂停不要制作那么多的物质了。所以我才会在2021年的时候提出了 On the Other Hand 这个计划。那个计划当中的艺术家们就是大家都是用 已经被使用的媒材，然后再进行创作。像我自己在创作的这个双套结的这个部分呢，我就是先募集民众家里面不要的毛线。
嗯，
为什么说是不要的毛线呢？是因为我们如果有打毛线的经验，就会知道，如果你今天要打一个围巾或者打一个一件上衣，一定会有剩下的小球。因为你没有办法算那么准嘛，你一定要毛线买的比较多，然后到时候织出来还会剩一些。但是这些东西呢，就是它就丢着，
嗯，
你就家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这些东西。那我就是把这些人家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毛线，就是募集来，然后我就自己在创作。
嗯，
对。然后甚至就是我们在展览的 DM， 就是现在后方也有展示的一排的 DM。
嗯。
因为过去呢，我们在做展览的时候，展览 DM 都需要重新印刷，
对，
我们都用新的纸或者是用再生纸然后重新印刷。但我就想说，其实每一次展览都有非常多过剩的文宣，
嗯，
所以呢，我这一次的展览就是把那些过期的文宣拿来，然后自己用捐印的方式印了就是我的文宣。
很有趣哦，你说过期的文宣不只是你自己以前的文宣，还包括了很多
其他优秀艺术家的，我自己喜欢的，然后收藏多年的。
等一下，还有后面这一张是怎么回事？
后面这张是某一个卖维他命 C 的厂商的纸盒。对，我相信大家家里面应该或多或少都会有在吃营养品。对，然后这就是某一个知名品牌的包装盒。
你也把它拿来重新的利用了。
对，我把它也拿出来重新的利用了。
嗯，
对啊。
所以这个概念呢、啊、其实刚刚有提到 on the other hand， 这很有趣哈、哦、因为其实是在2021年的时候吧，去年 对不对，本来是在那个当代美术馆，
对，当代艺术馆，
当代艺术馆，然后呢在那个卖店他办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展览。但是呢就是很遗憾，那时候呢要开展的时候，本来我还要去当开幕的那个主持人，
对，
就前一天就说哎呀那个疫情已经提升了，
对，
所以呢我们就是不办了啊。不办之后我想说也没关系嘛，就是不办开幕，那至少就接下来就是开展啦。哎，没想到再过几天啊，疫情又更严重了，连开展都没办法了。
对，就是当时我们是预定是5月14号是开展，
嗯，
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对呀、啊，上面还有日期，
对，上面有日期。然后但是5月14号那个时候就宣布，我们其实有先举办记者会，他们邀请你主持的应该是下，对，晚上的重要的开幕的晚会，
对对对，
记者会有如期的举行。但是记者会举行完大概不到30分钟就说啊，三级警报即将要闭馆。然后我就问说诶，那今天晚上的开幕呢，他们说开幕当然就是没有了。然后我说那所谓闭馆就是接下来就不会开展对不对、嗯、他说对，整个馆就会封闭。那刚开始就是他们是说延到5月底，本来从5月14延到5月28，然后又从5月28延到6月14，不断的滚动到最后是延到7月中。可是我们这个展览其实原定的时间就是到7月25号截止。
是，
对，所以就其实还蛮有趣的，就这个展览就一开幕就直接闭馆2个月。对，我觉得这也算是刷新了我自己对于展览一定会开幕这件事情的必然性。对对对，我就开始质疑了，说原来我过去的以为可能真的不是这样子可以以为的。
我觉得对于全世界的人来讲都是这样，我们都以为我们要出去玩，坐个飞机买个机票就出去了。
对，
但这几年我发现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的。
对啊，
对，
就是一切都很不容易，就是你以为的以为真的不是那样子。
嗯，
对，然后你以为你现在可以生得好好的也并不是啊，就是你可能走出去不小心就发生什么
事情。对，并不是一个永远。所以其实哦，我也必须回头来讲，就是刚才有提到你一方面其实又是一个艺术创作者，一方面又是一个策展人。那其实我觉得一个策展人很不容易的，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嘛，展览它其实会遇到好多的状况。那其实有比如艺术创作者他可能就是我作品去展览了，那可能有一些东西我就可以不见得要管它，或者是说我不见得要去处理。嗯，可策展人不太一样，他可能从前置的部分包括了跟场地的一些联系，然后到你跟这个艺术家要沟通协调，到后面你可能遇到了这些事情，你可能都要去处理一些后续。你在策展人跟艺术创作者的这两个角色当中是怎么去取得一个平衡的？
这完全就是一个人格分裂。
你是有一个开关吗？端就可以换了的。
我觉得这是人格分裂，因为，我觉得当策展人，就刚刚佳琪说的，就是我们在公事上面有非常多需要去处理。可是我觉得，毕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才是一切很多事情的基础。那你今天可能有关系，就是因为你们没关系；那你没关系，就是因为你们有关系。那所以其实你在处理公事之前，你肯定要去观察一下这件事情它背后牵扯到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今天这个艺术家会持这样的态度？然后为什么另外一个人会持另外一个反对的态度？但是这两边的人都是你要合作的人，所以你肯定要先去理解一下他们不同的立场，然后跟这其中他们所谓的关系在哪边。那你要找出这个关系，它可能可以，因为我没办法成为一个仲裁者，我只能成为一座桥，然后让这个关系能够顺利的抵达到一个彼此都还能够接受的状态。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困难的部分。那其他的工作比较公事上面，就是你可能用理智，或是用你的学识，或是用你曾经读过的书跟知识，你就可以去理解。可是关系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是比较需要精密的去拿捏。对。
可是我觉得这也是难的部分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的艺术家，也不能讲说他们就是比较自我，但也的确就是要比较自我，你才能够做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创作嘛，或者是有一些灵感嘛。
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那当你在身为策展人，你必须要当那个中间桥梁的时候，可是我会觉得很烦啊。
我
为什么要做这些事？
可是不会，因为我会觉得好像有个更大的使命，或是更大的一个 picture 在我的前面说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如果可以完成，那就是那样子。所以其实我也会试图让两方，如果今天是两方或是三方有不同意见的话，我也会试着让他们理解说，其实我们现在要看的不是你眼前看到的这一块餐盘，我们要看到是一个大餐桌。那这个大餐桌其实是需要大家一起来把餐桌摆出来的。那如果你今天就摔盘子了，那这个餐桌就毁啦。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会比较多的时候，我会跟大家沟通，是我们是一起 cook， 我们一起煮一个大餐端出来，那最后别人看到的是这个大餐的样子，而不是你每一道在厨房里面你觉得你很棒的那个厨房的状态。对。然后我觉得如果大家今天有这样子一个使命，然后或是有这样子一个共同的目标在那边的话，其实很多事情会比较好去沟通，因为我们都不会觉得自己是那个独一无二，或是我就是那个唯一一个站在顶尖的人，而是我们都是 part of all， 我们就是一个完整当中里面的某一个部分。那我们其实是共同一起来成就一件事情，而不是成就我自己。对。
好，我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菲比他可以接这么多大案子，而且都是就是那个对方要不是政府组织就是什么大企业。你知道我觉得很多的策展人在这一关就会卡关。因为其实艺术家跟企业要的东西，我觉得有些时候其实冲突还蛮大的。
其实会蛮有趣的，因为刚刚讲的艺术家跟那个企业的部分，我们这个部分就可以来从委任创作这件事情来看。什么叫委任创作呢？就是你今天艺术家接受到一个任务，你接受一个委派的任务，然后这个委任的任务就是要你做一件作品，但是这个委任它一定会有个题目。意思是说，今天如果你要成就个委任创作，委任方的立场你要顾全，你自己创作方的立场你也要顾全。你不能够一昧的谄媚他们，然后做出一个歌功颂德的东西，以至于他失去了创作的立场。但是你也不可以只做你自己，没有顾念到别人应该关怀的脉络。那我觉得在这部分的拿捏很有趣。对。然后这刚好是我自己写的论文的题目的其中一个关怀。对。
你的论文题目是？
我的论文题目是，其实他我研究的对象是 Chanel Mobile Art， 香奈儿他在2008年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计划，然后他原定是要从香港起站，然后接下来到东京、纽约、伦敦、洛杉矶、莫斯科，最后回到巴黎，然后耗时预计是2年，走上7个城市。可是2008年后来在年底的时候，他们就决定终止这个计划。那个时间点呢，其实他们已经走过了香港、东京跟纽约。那很多人都会说，这是因为 是金融危机，因为2008年底其实蛮多人都受到波及的，对。可事实上它还有另外一层意义，那这个计划就是我研究的对象，然后这个计划里面邀请了非常多优秀的艺术家，然后这些优秀的艺术家都是接受到了 Chanel 这个知名精品品牌的委任进行的创作，因此我在这个论文当中讨论的就是时尚精品跟艺术品他们中间其实有一个神话技术的相互启发。
嗯，
对，
嗯，
我这样讲其实比较白话，那我刚刚硬要把它讲得很书面，就我完全就卡关你看自己写的东西然后还会这样子讲不出来，我真的觉得很丢脸
并不会，因为基本上我觉得一般人哦，有时候在看一些艺术作品的时候或者是说哦，他想说诶，企业他已经开始跟艺术结合，现在也有很多的企业想要做这样的一个结合，甚至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精品也跟艺术家来做合作。
对，
其实今天请菲比去谈这一段，最主要是要让大家知道说那个中间其实还有很多是需要互相去协调互相去包容的部分，那我觉得就是大家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其实那个需要的能力跟那个思考逻辑也很不一样。我来听菲比说的时候，其实我知道你在扮演策展人的这个角色应该是已经游刃有余了，但是我看到一个重点呢，我觉得你的情绪管控好像挺好的，
是说不容易讨厌别人吗？
以及不容易爆炸就是你遇到，因为我相信在那个中间的协调过程以及策展沟通的过程一定会有一些事情
对
会让你觉得很，你知道，就是
毛都竖起来了，
对不是那么的愉快，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我觉得很难去要求别人，所以其实我会反过来要求我自己。对，所以如果真的遇到很困难的事情的时候，我反而会问我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子。对啊，然后因为你去怎么讲，就是我觉得很急的事情或者是很尖锐的事情，你如果硬碰其实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所以可能可以稍微缓一下，然后先想想看，因为其实你没办法改变别人，你能够改变真的只有你自己，所以你可能就先想一下到底怎么样可以改变这个状态，是不是从我改变开始，如果今天从我改变开始，然后进而改变其他人的一些状态，那么其实就可以化了这个就是难解的结。对，
我听菲比讲话我都在开始想说我应该要开始练习他这种专注力，因为我觉得人在专注的时候我觉得那也是一种情绪的修炼，真的真的，比如说我们没有接收到这么样多的讯息，或者是说我们在捷运上还可以编织，那基本上就是一种你知道吗，向内看的一个过程就是你不会觉得说哎，有这么多讯息，然后那个人怎么样那样的人怎么样，你其实很多的情绪都往外发散了。对啊，
对，
所以其实我们在刚才的前半阶段我们谈的很多都是菲比在策展的这个过程，我想最后回到艺术创作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常常讲说艺术创作当然有些时候它可能是个天赋，但是它也有可能是你很懂得在你的生活当中或者是透过什么样的学习去找到这些灵感。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个部分？
灵感可能是俯拾即是，但是灵感绝对不是，对我来讲不是火山爆发，它可能比较像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其实你已经慢慢堆慢慢堆慢慢堆，然后堆到某一个部分骆驼倒了，你人也醒了，然后那东西就是你的灵感。可是它并不是说我今天突然突发奇想，我觉得真的很难，就是可能真的有人可以这样子做到，可是我真的不是，我真的就是像海绵一样平常就吸吸吸吸吸。
你吸一些什么呢？
吸一些，我觉得
我知道你爱阅读，
对，我还蛮爱阅读的，然后另外就是我居住的地方也还蛮漂亮的，应该讲说环境还蛮好的，因为就是乡下，
而且前面一大片草皮，对不
对？对，就是我住的地方其实是属于乡下，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看到绿色的东西胜过于就是水泥，对。但是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喜欢追求方便，所以很喜欢在都市里面生活，可是我刚好比较不适，因为我们家是住比较靠近石门水库那种风景名胜地，所以其实附近比较没有那么多方便的 别人认为方便的设施，可是对我来讲就是不方便的设施，因为方便的设施就会招来非常多的人。
嗯，
对啊，因为像我家那边周一都到周五其实都非常的好，但是周末就我觉得非常的不 OK， 因为会非常多的游客来。那游客来我也觉得 OK， 可是因为会有噪音跟垃圾，我觉得噪音跟垃圾是比较让我受不了的。
嗯嗯，
对。然后我刚刚讲的灵感其实就是我在生活当中，我会把一些很美好的事情可能就记在心里面，或者我把它写下来，然后有事没事去把它拿出来看一看。
嗯，
对。然后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孔子说的很好，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我其实不好的事情我比较不会讨论，然后我也不去看。
嗯，
然后甚至其实我根本完全不看新闻，我觉得这是非常，就是不看新闻这件事情可能也非常的不好。然后但是我发现从某一年开始，那个新闻的画面下面开始有跑很多东西，
哦，
左边右边，
嗯，
我发现我开始不知道新闻在讲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就不看新闻了。
嗯，
然后加上因为我家也没有电视，
电视，嗯，
对，所以我就真的是非常多年没有使用新闻这件事情。
嗯，
然后当然如果觉得有趣的事情我会去研究，例如世界的脉动这个部分我其实会透过书籍去观看，但是我比较不会去看所谓的新闻。
嗯哼，
对，国际新闻我还会看一点，可是国内的新闻真的 sorry， 我比较没有在关注。
就是你会做一些选择，你会知道你自己要什么，又回到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你一直都知道你要什么。
对，
我觉得在讯息这么纷扰的社会环境，嗯，尤其我觉得当然最近又更多，不论是经济上啊，或者是国际局势啊，我觉得很多人的焦虑就是来自于那个根本还没有发生，可是因为你接收到太多这些负面讯息，嗯，你以为它要发生了，就是那个以为会让你觉得焦虑。那其实我在菲比的身上看到很多那个就是很沉静很安静的力量了，所以我今天也特别的邀请到菲比，然后除了分享，我觉得他有很多的这个创作的想法都很有趣啊。在我们最后结束之前，我还是想提，虽然我们在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这个展已经结束了，因为就两天在百货公司，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2021没有好好的举办的那个展，你把它转化了一个形式，而且很好笑的，他写说他的文案上面写说，如果你没有要买就不要问，太可爱了吧？
因为这个活动叫鬼市，那鬼市其实，嗯，
鬼哦，是真的那个鬼，
是 boss 那个鬼，那这个其实是在中国某一些地方，就是在一些乡间。或者是我们台湾会说是查拉奇的那，
哦，
那种地方，
是
他们会称为鬼市。为什么叫鬼市？因为其实他们神出鬼没，他们不定期的就有一群人把一些东西放在路边，然后就展示出来。嗯，然后，但是它的前提就是非买勿问。对，
真的是非买勿问，
真的是非买勿问，
就是你问了就要买。
对，非诚勿扰。
太有趣了，所以他们把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呢放在百货公司里头。我们录音的时候还没开始嘛？
对，还没。
所以我也就很好奇，真的哦，嗯，就是不要买，嗯，就不要问，你问了就一定要买。嗯，
对啊，就好像我每次去百货公司，小姐都会说来试试看这个衣服吗？但我心里想说，拜托，我如果没有要买，我就不会试。
嗯，
我今天如果试了，我大概90%以上是我已经确定我会买了，然后我只是确认一下在我身上是 OK， 然后我就会买。但今天我如果要试穿的话，就是我不会随便乱试穿。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关系到我曾经在百货公司打过工。
嗯，
在我念书的时候，我那时候当卖鞋，一楼卖鞋的，然后那个时候正在换季。那大家都知道正在换季的话，一楼其实就会是新这一季的新品，然后其他库存品我们就移到二楼，然后那个时间点就有非常多的客人想来穿即将要过期的正在特价的鞋子。我还记得有一天有一个客人来，花了我大概可能2个小时左右试穿了比我还要高一点点的鞋盒，因为就是在我旁边堆得很高，因为我也不方便去影响到更多人的东西，所以我只能一直把它往上叠。嗯，然后最后他就说，哦，我再看看。我当时其实来不及生气，但我诧异的是，哦，完蛋了，这些东西我等一下还要搬回去二楼。
哦，
因为其实他每跟我讲一件鞋子，我就请稍等一下，因为现在我们仓库在二楼，所以我要先去二楼拿下来。
嗯，
我觉得我人生有一个格言，就是己所欲不欲，勿施于人。所以我当时就想说，如果以后长大我要试穿衣服或是试穿鞋子， 除非我真的一定确定要买了，不然就是那个比例要很高，不然我绝对不让别人帮我试穿。
菲比真的是一个严以律己的人，他逛街都把每一件当成鬼市在逛，好吧？今天非常的谢谢菲比跟我们所做的分享。